请揭开经本，科注卷中第五十六页，卷中第五十六页，复次普广，若未来世中焰浮提来，杀地婆罗门长者居士，一切人等合二姓种族，有生产者，或男或女，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笔施以经典，今为念菩萨名，可满万遍，是生生子，或男或女，宿有殃报，便得解脱安乐而养，寿命增长，若是成福生者，转增安乐，给予寿命。这个是讲生产的时候应该怎样去修复。这一类的事情啊，在现代卫生医药比过去发达，状况比过去好转得太多了。在古时候，特别是在农村落后的一些地区，生产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，所以佛在这里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去修学，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。佛在经上讲给我们知，这一家人关系非常密切的，决定有深厚的因缘，不是偶然聚合的，因缘非常复杂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归类，结归为四大类，这个就是经常常讲的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，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，父子兄弟姊妹，总离不开这个关系的，宿世的恩怨，咁先至变成一家人啊！言语里面常讲嘅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！呢句话好有道理啊！可是觉悟咗之后咧，你哋一家人就变成法眷属啦！呢个好啊，无比嘅殊胜。唔觉悟咧，你一家人系因缘辗转相报嘅一个场合。那个真是 叫苦不堪言，毕竟报恩的少，报怨的多，还债的少，攞债的多，所以世间人的一生所谓是不如意事相八九，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。所以儿女的来啊，一定要明白他宿世的因缘，果报是平等的，无论富贵贫贱，经经里面所举的萨利，这个在印度过去是王族，婆罗门呢 亦或喺社会上有崇高地位嘅宗教家，长者居士都系有福报嘅。底下讲嘅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，包括嘅范围就好广啦，将印度四圣阶级通通包含喺里面。我哋中国人讲嘅贫富贵贱，无论边一种身份，无论边一种地位，妇女生仔咧，决定系唔能够避免嘅，而且生仔所受嘅痛苦系平等嘅。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啲，贫贱人家照顾就差一啲。总而言之啦，呢个苦系唔能够避免嘅。佛教俾我哋嘅方法，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，呢个系早读啊。最好呢，如果屋企人对佛法能够信仰嘅，能够接受佛陀嘅教诲，应该喺乜嘢时候读呢？怀孕嘅时候就读啦。每一日读一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嘅名号，要以真诚恭敬嘅心理念诵。咁福报就好大㗎喇。纵然係怀孕嘅小孩係你报怨嘅冤家债主嚟嘅，你能够懂样照顾佢呢，呢个冤结就化解啦。因为你对佢有恩，佢就唔报怨啦，佢嚟感恩啦。呢个转变呢，要从一开头呢，呢、这个地方讲系最低限度要喺生产孩子呢个七天之前啊。当然啦，你提得越早就越好啦。所以我哋了解呢个道理，知道呢个方法，最好系能够喺怀孕嘅时候就读，就依照呢个方法去修行。做母亲嘅人，心平气和，真诚恭敬清净平等，起心动念决定是影响胎儿的。唉，而家用科学的理论来讲呢，大家就更容易明白啦。这个亦是属于波动的现象来的。在佛法里面讲的，好像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万法都放光明，不单止人身上放光，万物都放光。其一极乐世界是光明遍照的，我们世间有何尚不放光呢？假如我哋世间所有一切人物唔似西方极乐世界咁样光明遍照，那真法界就讲唔通啦。边度有呢个地方嘅光特别大，嗰个地方冇晒光嘅呢？点能讲得通啊？一定要知道，一真法界包括我哋呢个法界在内啊。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经常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？那个地方光明遍照，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得到。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，我们没有感觉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来的。不是光明照我们啊，我哋为乜嘢冇感觉呢？心唔清净啊，心太乱啊， 当年太多啦，所以呢个整体你见唔到，唔系冇噶。同极乐世界、同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嘅。用而家物理学嘅讲法咧，就好容易理解啦。光系乜嘢呢？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，只要动就有波了。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，我们佛家叫光，光亦是波动。所有一切物质的现在的现象，现在都知道物质怎样组成的呢？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、电子、粒子，呢啲基本嘅物质，佢系乜样嘅状态嘅咧？喐动嘅，凡唔需要呢啲科学仪器，发睇得好清楚。而家最先进嘅仪器仲观察唔到嘅。法都睇得好清楚，法同我哋讲出呢个现象，佢老人家所讲嘅委曲婉转，讲出呢个真相出嚟，冇人去相信啊，冇人去接受啊，所以嗰个讲法咧就好微妙啦，好高明啊。我哋称之为善巧方便。佛讲物质现象，同我哋讲咗四个原则：地水火风。地水火风讲嘅系乜嘢呢？讲嘅系基本嘅物质，而家所讲嘅基本粒子，一定有呢四个现象嘅。地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物象，你能够看得到的，这个叫地，地就是代表物质。我们肉眼不能看到的，在高倍的显微镜下发现的，看到这个东西了。法无需要借仪，佛的眼睛叫五眼圆明，它能够看到，我们凡夫不能够看到的。所以他的眼睛给我们用力，他见到这个现象，基本的物质是怎样组成的呢？他带电的，所以是火大了，火大就是阳电，水大是阴电。我们今天讲他有温度，他有湿度。风大是什么呢？他是动态的，它不是静止的，而它是讲基本的物质。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包括我们人细胞的组织，都是这个现象。你想一想，看它怎会是不动啊？基本的粒子它亦在那里运动，动就产生波了。波动能够有几大的范围呢？同朱慧熙讲，理论同事实都是一样的，这个波动偏及众空法界。然后你再想一想，天地万物咁多众生起心动念，那个波就更显著了，波动的幅度就更大了。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微细，比较细，你才知道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几复杂啊。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，波动是平稳温和的，你接触了之后心欢喜心，接触感觉得很舒服。恶念恶心的波动呢亦好强烈噶，你其实感触到人一生唔舒服啦。 到慈祥亦得嘅，讲慈祥亦得。喺中国内地气功嘅人讲气都可以嘅，都系咁嘅一件事情嚟啫。你讲气亦得，佛法里面讲光、讲波动、讲磁场，一个道理嚟嘅啫。由此可知，一个神识嚟投胎，佢有念头嘅，佢有念头，咁佢就有波动啦。所以母亲起心动念，一切举止就影响佢啦。所以中国古时候讲教胎教啊，道理就喺呢一度。我哋懂得古书里面讲嘅胎教，讲咗一啲原理，但系讲得冇咁详细，冇咁透彻。我哋读咗半信半疑，唔知道呢个影响嘅严重性，唔知道啊！我哋今日明白波动呢个事实真相，就知道啦。起心动念影响胎儿太大太大啦，所以作为母亲喺怀孕期间咧，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系善嘅咧，都系清净嘅咧。胎儿受嘅利益就太大太大啦！人人都希望自己嘅儿女好啊，孝子贤孙啊，点样教佢咧？喺怀孕嘅时候，我哋自己要行孝，要尽孝，孝嘅波就影响佢啦。我哋修正、修清净、修福，呢个先至真正。叫佢种下咗深深嘅种子啊！唔系冇道理啊，佢哋唔系迷信啊。为乜嘢佛陀教俾我哋读呢一部经呢？呢一部经系孝经，呢一部经里面所讲嘅精神，归纳起来就系四个字：孝亲尊师。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，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呢？从地藏学起。地是心地，藏是宝藏。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？无量的智慧，送行劝勉 祠堂啊，提倡孝道，为乜嘢呢？如果孝道冇咗啦，佛法决定唔能够扎根嘅，佛法嘅道场建唔起嚟嘅，冇咗基础嘛。佛法系师道，坚持党好啊，坚持党弘扬佛法，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好多嘅，因为你建寺庙，人哋一睇系佛教。唔信佛教嘅人，佢唔入嚟啊！咁呢一面就断咗啦。我建祠堂，每年祭祖，中国人唔管信乜嘢宗教，佢老祖宗佢唔会唔记得噶，佢要嚟参加祭祖嘅。喺祭祀里面咧，就可以讲解佛法啦，可以讲解中国传统嘅教学。咁样慢慢咁，先至能够感化一切大众。所以利用祠堂嚟做道场，比寺庙要殊胜好多啊！好似啲人出咗去咧，亦都冇接受我建议。所以喺日本人啊、中国人啊，喺美国变嘅道场都好多啊。实际上呢，都是读中国的条文，真正当地的人呢入来的呢非常非常的少，原因就在这里了。我们把本末倒置啊，虽然啊经历一百多年，以美国为做例子，佛法传去一百几年，今日都没办法生根，没办法去弘扬。很多人不知道我的原因在哪里，我在美国各地讲经，提醒大家，我们自己没有足部力量非常薄弱，我提倡的是现代化和本土化。你在美国建道场，道场的形式一定是美国的建筑，决定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些建筑带到美国。美国人一看，这个是外来的文化，排斥的心态立刻就产生了，就不会入来了。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，建什么样子呢？建白宫那个样子，建美国国会的样子，他是看这个本土的文化，他就很容易入来了。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做美国人的面孔，他是看这个是我们自己人，这样才能到得了那些人。我哋要知道啊，古代两千年前佛法传到中国，印度呢啲高僧聪明啊，造计呢啲佛像咧，好似中国人嘅面孔咁啊。建立嘅道场咧，系中国人嘅形式啊。中国人最尊敬嘅系帝王啊，帝王居住嘅呢种宫殿式嘅。模仿一种方式来建道场，好古百姓看到喜欢啊，哪个有福分在一生当中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呢？没有这个机缘的，没有这个福分的，那到寺庙去行一行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而已，所以他一定会走进去的。这个道理要知道，这个是硬体的设施，里面的内容一定要教孝，要教敬，从孝敬下手。古代人知道佛教传到中国，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地欢迎呢？就是他的教学 本的理念和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啊！儒家的教学亦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佛法亦是这样啊！而且佛法比儒家讲得详细，讲得更清楚、更明白，所以一传到中国来，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。道理就喺呢度啦。佢对于社会、对于国家、对于人民，确确实实系有利益嘅、有好处嘅，一定唔系迷信啊！当年修学佛法嘅，呢个喺中国嘅史上可以睇到嘅系边啲人呢？士大夫阶级啊！那个时候所讲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日讲的知识分子了，不是普通人啊。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，他们修学佛法，他们接受佛法，信仰佛法，依教奉行，而我才能够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，带动民间的风气，这个风气是善良的风气。现在的寺院变质不是教学啊，以前寺院就是学校，是教学的设施，现在变质了，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了，这个是完全变质了，变得太大了。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的，怎样会演变成这种现象呢？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，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，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法师什么原因生起来的呢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呢？他给我讲了一段话，我想想也是有道理的。他说这个起源啊，可能是在唐朝开元年间，唐明王那个时代，唐明王的晚年，因为宠爱杨贵妃而遭受朝野的议论，引起安禄山造反，家家户户亡国添，行愧得力于国子而把一个悼念平息了，伤亡的军民很多啊，所以这个悼念平定之后呢，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，都叫开元寺，开元寺是这样建立的。建立这个道场呢，是遭到死难的军民请法师重兵来做超度，那个是叫遭到的法会，是这样的一个开端来的。朝廷国家提倡遭到死难亡魂，民间就上行下效啦，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呢，也请法师来做超度法事啦，在当时是附带的。道场里还是讲经说法啊，领导大众修行啊，这个附带的事情来的。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的事情了，正经事情见不到了，没了了，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，这个见到了，咁样就趋向于迷信啦。 你事实点样演变形成的，我们要知道。实在讲啦，那些超道的理论方法、原理、原则，都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上面。讲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呢？能够升天享受天福，实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超度的人本身要证果才能得啊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不能够证果，被超度的得利益就很有限了。好像这个经常举的例子，好像光目女，这个是一个孝女，知道自己母亲在再生的时候做了很多罪孽，很明白佛法，就是如佛所讲的，他母亲做这个行业呢，佛生所做的事情呢，将来一定堕地狱的，堕地狱就太苦了，地狱是容易入去不容易出来的，他要想救他的母亲，那就只有求佛了。佛教是用什么方法呢？用念佛的方法，没有教他用其他的东西。婆门女用念佛的方法，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，不是用其他的方法，用念佛啊。婆罗门女一日一夜，我们今天讲的精进念佛，他是一个凡夫啊，一日一夜为了救到他的母亲，念得很真诚，很恳切，很无法，一日一夜就得一心不乱。跟《弥陀经》上讲的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到若七日，得一心不乱了，他就证果了。所以他在定中就到了地狱，地狱鬼王看到他们了，合掌称他做菩萨的，他从凡夫一日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，道理在这里了。鬼王问他啊，菩萨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啊？他问鬼王这个是什么地方啊？鬼王讲给他听，这个是地狱啊，地狱只有两种人民来的，一个是造业受报的，一个是菩萨，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。所以他又问了，法定他母亲的下落，那个鬼王讲给你知，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地天了，不单止你母亲升天啊，同你母亲一起受罪人通通都升到咗里边啊！听讲咧，佢有个孝顺的女儿同佢修福啊，布施国华定志在王如来啊，呢个福报佢升天啊！呢个福报点样讲嘅咧？假如唔系佢母亲做罪业，堕到地狱，婆罗门女一生可能都得不到这个境界，平常念佛懒散啊，怎样可能念到一心呢？因为为了救母亲拼命啊，所以一日一夜就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，他能够转化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？是他母亲这个缘帮助他的，他母亲身边是这个道理啊。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， 自己得不到福，被超度的人亦得不到福。同我哋人道嘅法界冇两样嘅。如果话你个家庭，你嘅儿女受到好好嘅教育，喺社会上被大家所尊重，你做到总统啦，做到部长啦，你个做父母嘅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哋嘅尊敬，一样嘅道理嘛。你自己冇成就，你的父母怎会得到鬼神的恭敬呢？所以经常讲超度七分功德，自己得六分而已，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，自己念佛一日一夜念到一心不乱，这个是你自己得的功德。你母亲沾到一点光，得你的福心高离天，这个是七分之一的功德。所以自己要是不成就，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了。通常布施呢，那个只是请他们吃饭，好似放焰口啊，放嘢焰口系请客啊，请食饭啊，佢得到嘅系饱暖而已啫，得到个温饱，唔能帮助佢离开恶道嘅。真正离开恶道啊，系超度法事里面。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问入观，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呢，他自己真的就做菩萨了，他的境界就向升了，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，所有被超度的人必定升天。你说为什么升天呢？因为这个超度的法事，这些法师们咁样认真，以清净平等心嚟修学，佢自己超凡入圣啊，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，系咁嘅一个道理。如果法事做完咗之后，你仲系个凡夫，你就冇呢个力量啦。我哋要知道呢个道理，做超度法事要认真啊！念的这些经文，念的这些偈颂，一定要契入这个境界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，功德就无量无边，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几多啊！不可以说敷衍塞责，不可以的，超到哪里可以谈价钱的呢，做生意买卖的呢，那个是什么功德都没晒，完全谋于形式，这个错了。不仅是超度亡灵，真的是超度自己啊，自己超度了，亡灵就跟住超度了，自己没办法超度，亡灵是决定超度不到的。佛法上讲的，自己未到要想到别人呢，无有是处啊，冇呢个道理嘅。我哋喺呢个经上睇到嘅，婆罗门女真嘅自己得到啦，婆罗门女自己得到，自己得到之后呢，咁先至能到人。呢啲亡灵成佢嘅福力超实。超生顶多只能到脱离天，脱离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，别人帮忙帮不到的。 千度的法事，中国在早年昆明最大的是梁武帝，梁武帝千度的妃子主持这个千度法会的人是宝智公，那个是当代的高僧宝智公。以后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，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千度的法会，等以后传下来就是梁王参啊，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啊，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亦只是到处来添，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亦是这样，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，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得的，接着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处来添。这个道理同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白，所以自己修行啊，真正清楚境界，真正有了功夫了，超度的法事可以不需要认识的。我们在《影尘回忆录》里面读到的淡开老法师所讲的，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研究《楞严经》，他里头有一段八载寒窗读楞严，这个是在家居士的，每一日还以为工作生活去奔波，并不能专心，但是八年的时间用在一部经上，多少他有一些病历，如果八年的时间学过十部八部，那就没效果了，八年时间在一部上面，心定在一部上面，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，你救他啊，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你呢很害怕的，这些都是过的冤家快来找麻烦的，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啊，跪在他面前求超度啊，他的心就安了，不是来找麻烦的，他怎样超度法呢？只要你答应就得了，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看到这些鬼魂呢，踩住他的膝头，踩到他的膊头上面三天，什么仪式都没有的，你自己得到这个境界，有了这个功夫，他就接着你的福报，只要你答应就得了。所以超度亡命，你要知道啊，全凭自己的德行啊，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。我们今天高士林的超度法会和我们的讲堂和念佛堂结合在一起，这个力量大啊，下面超度法事做形式的啫，里面真正的内容是依靠念佛堂，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啊，它不是往年那种超度可以相比的，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，有护法神在道场，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以真诚清净心感应，不可思议，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明白心电的感应，实际讲就是这些思想起心动念，这个波啊，起心动念都是善的，纯善的，如果力量强，波力量强， 我哋干扰佢，我哋把佢嘅薄嘅薄拉平，咁样就产生咗好大嘅效果啦。呢、这个里头确实有道理啊！呢一段系讲生产嘅，念药经有好处嘅。念经如果对经典里面所讲嘅理论方法境界能够明白，力量就更殊胜啦。因为你明白啊，你读嘅时候趣闻入观啊，平常咧我哋境界转唔过嚟，至少喺读诵嘅时候境界能转一啲。你能转个一分两分，都能产生效果嘅，效果都系喺波动里面显示出嚟嘅。如果体会得更深咧，平常能够依靠修行咧，嗰、那个力量就不可思议啊！下面讲嘅果部啊，是新生子啱啱出生嘅呢个细蚊仔，系男孩子或者女孩子，出有呢个部便得解脱。过去生中佢要系做嘅有罪业，呢个生系要嚟受报啦，呢个罪业就消咗啦。确确实实俾啲婴儿消除业障啊！呢个时候消除业障好容易消啊！小孩子长大咗啦，佢一听到啊胡仙乱想，嗰、那个时候你想消除业障啊，帮唔到忙噶啦。嗰、那个时候可以完全听话，所以消除业障都要喺呢个时候嘅。于是我哋先至体会到古圣先贤讲嘅胎教系几咁重要啊！呢个系法门讲嘅胎教。下面讲安乐意养，寿命增长。呢、这个细蚊仔业障消除咗，灾难呢亦就消除啦，好好养啊，佢寿命增长啦。假如呢个细蚊仔要系成福而生嘅咧，佢过去生中修嘅福啊，就系、是、我哋讲嘅佢嚟报恩嚟嘅。同父母过去生中有恩德，自己亦受福，转增安乐，给予寿命。你能够咁样教导佢，帮助佢，佢嘅福报就更大，寿命就更长啊！注解里面亦写得好好，可以做参考，我哋就不必多讲啦。整体睇下一段经文，卷中第五十九页，福气普广，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、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八、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，是诸日等诸罪劫集，并其轻重。我哋先睇一段，一段课题里面讲嘅斋重感报。经常讲嘅十斋日，亦有经常讲嘅六斋日。日期咧都系算农历嘅，而家农历嘅越嚟越少啦。 社會全世界而家通用咧都係用陽曆，呢個地方講嘅六日於月每一個月，初一、初八、十四、十五，越少嘅有29日，越大有30日。呢啲日子啊，法講俾我哋知，都有一啲天神、天地、鬼神喺呢個世間巡查嘅，所以眾生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有做善嘅，有做惡嘅，呢啲鬼神喺嗰度記錄啊，佢喺嗰度調查。呢個係諸眾結集定期輕重啊！呢啲嘢實際講咧，用而家嘅話嚟講咧，都係列入檔案啊！到臨命終嘅時候咧，要係冇福德嘅咧，呢個係。见咗阎罗王呢个档案就拎出嚟嘅时候啦，咁就定你嗰步嘅轻重啊！呢啲事情到底有冇嘅咧？系唔系迷信咧？同诸位讲真有啊！为乜嘢咧？我哋世间亦系咁样啊嘛！每日警察喺度巡逻啊！你要犯罪的时候，刑事警察要来调查你啊，要收集你犯罪的证据，然后再判断。我哋世间人定一个人的罪，找一个证据好难的，不是几容易的。鬼神来找你的证据呢，你没办法隐瞒的。我哋可以欺骗人，欺骗唔到鬼神嘅。而家用科学嚟办案，用科学嚟测谎，殊不知呢啲鬼神啊，唔使呢啲科学工具嘅，佢直接从你发出嘅电波信息里面。去结合起心动念，佢都知道啊！所谓系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！人只能够自欺欺人，欺骗唔到鬼神噶。尤其系我哋读《无量寿经》，经上佛讲俾我哋知，西方极乐世界嘅人数。太多了，没办法去计算的。一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十方诸佛世界修学念佛法门去往生的，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，十方一切诸佛世界每一日去往生的人不知道有几多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他们的神通道力几乎都同阿弥陀佛差唔多嘅，我哋经常读到嘅嗰啲人啊，佢哋嘅天眼，佢哋嘅天耳，用我哋而家嘅话嚟讲，都系最厉害嘅，仲去空遍法界，佢哋都睇得到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佢哋都知道。他们有他心通，鬼神这种小神通能力有限，他们的能力决定比不上阿罗汉，阿罗汉的能力能知500世，一个人500世之内 生生世世的情况阿罗汉知道，这些鬼神没有这个能力，大概是你很近日所做的事情他知道。有年几个月的事情他很清楚，他有这个能力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能力就太强太强了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起心动念都知道了，我们想往新西方极乐世界，如果你的念头不善，行为不善，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，一天念十万声咒不间断，将来仲系唔能够去噶，念佛可以唔能够往生咩？你每日执持名号系口善，你心唔善啊，你嘅行唔善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嘅条件系要三业清净啊。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心，心净则佛土净，心善啊，你的言行一定善的，这样才能够往生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的。无量寿经讲往生的条件，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，最重要的条件，佛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如果我们只做到一向专念，没有佛菩提心，不能往生的。再讲一句老实话啦，真正佛菩提心，没有念佛，他亦能往生的。经常讲的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为什么呢？菩提心啊，菩提心是心善，心善行善，一生无念佛，到临命终时念一声念十声都决定往生。如果无法菩提心，心无善行无善，一日念阿弥陀佛，古人讲喊破喉咙也枉然。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一处，我们不善跟他格格不入的，没有法子相处的，他们都是上善的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为什么每日拼命念佛，怕你是临命终时不记得，每日念佛就跟训练一样。所以是练兵千日用在一招，平时不断地训练，时时刻刻提起这句佛号，提起这个佛号用意好深好湿好广的，不单止不能把佛号忘记，不能把佛的心、佛的愿、佛的行不记得的，我们的心要跟佛心一样。所以听到佛号见到佛像，就要想到我的心要跟他一样，我的愿要跟他一样，我的行要跟他一样，你就决定得心。心愿行相应就是发菩提心啊，如果是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，真正能够讲心愿行解行和阿弥陀佛都相应，这个是圆满的菩提心。所以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当然不放得下啦，荣华富贵不能常保的，一定要修得，要看得远，要看得大。我们在一生当中，生命很短促的人， 世間好苦的，我哋望遠處睇，望大處睇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但係我哋嘅生活空間拘束喺地球上面，科技雖然發達，交通便捷，我哋仲係唔能夠離開地球。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大了，纵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生活的空间，你说几咁自在啊？讲先亦叫真正幸福啊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智慧能力都恢复了，好像诸佛菩萨一样从轮化身，好像《梵网经》里面所讲的千百亿化身，他有这个能力啊。同时到一切诸佛国土听佛讲经说法，有能力分身去的，上供诸法，下化众生，真有这个能力啊。法在这个经上提倡一个月六日十日一定要断恶修善，不是说平常就不必了，这几日鬼神来考察啊，别做一些好事给我看啊。这个是讲到不得已，如果一日这样做当然就更好啦，更殊胜啦，怕的是你做不到，一个月叫你收十日，最少的是收六日。你不收好啊，如果能日日收，你的福报就太殊胜啦。我们今日修行的方法念佛就好了，念佛长斋，斋本来的意思是修清净心，斋心是求清净心，以后变成禅是断午不食，午两个小时，从十一点到一点，这个都是午时。按照佛法里面严格来讲是过中，过中不食先至叫做持斋。日中呢，每一日的时间不相同的，而且每一个地区又有时差，现在时常旅行这个事情很麻烦呢，当地几点几分几秒是日中呢，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，这个事情就相当麻烦了。从前一生住在一个道场是比较容易的，当地日中的时间在古时候是用日规来测量的，好天的时候呢就可以测量日中的时间，每一日相差是四秒，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。现在有方便的方法是用天文日来的，你只要知道经度，当地的经度用天文日历，那是一点都不会错的。所以执着这类的事情亦很不方便的，亦很麻烦的，对这个生活实在来讲亦是产生了压力，那不如我们一日如法，那就最好了。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智行同化他呢，他一定要有善巧方便。我在 台中亲近李老师，在未到台中之前呢，我亦是前五日过中不舍，我那个时候用的是天文日历。我从细个对天文就很好爱好的，所以到哪个地方那个天文台跟我一定有关系的，也时常喜欢观察天象星象，所以每一年呢，天文台一定送天文日历给我的。到台中亲近李老师，李老师看到我咁执着，有一日就教训我，你咁样自己去修就可以，你唔能够做众生的。我问为乜嘢呢？我说你太执着了。他说你到一个地方的文化，这个地方的信徒，尤其是现在工业时代，他们公调法师要请你去吃晚饭，请你去吃饭，可能是中午，一定是十二点钟有了，过了午了，或者是请你吃晚饭，你要是不答应呢，一定要负责你自己的修法。别人产生一个什么心理呢？他说你这个法师价值很大啊，我们想供养你求福都得，做不到啊。反而叫人退心，叫人毁谤。他说这个是小乘人的做法，决定不是菩萨行啊。我问要怎么办啊？他说随缘啦。李老师本身呢，他是日中一食的，他一生他一日吃一餐，可是有信徒请他吃饭呢，晚上他是照吃的，吃得到他开心很欢喜。我在台中的时候有这种机会呢，他一定把我拉住一起去的，跟大家结缘了。这些人看到李老师是钱的，一日吃一餐的，晚上亦同我哋热闹，佢嘅感激嘅心就加倍啦。先至知道老师咁慈悲，好能接受众生，菩萨一切为众生，地藏菩萨只要众生问得到，我入地狱亦甘心啊！呢个系地藏菩萨嘅精神。所以不去斤斤執着这些小节，这个做法是如法的，佛法里头呢再重的戒律都有开源的，这个叫开戒，开戒开戒，不是破戒，不是破戒。如果你自己有贪心，你找一些信徒，我自己不好意思，你时时请我，那你就破戒了，那就错了。他并不是有意的，自己这样做的，行善众生随喜功德，所以大乘法里面这个是方便多门，归于无二路，跟小乘人思想见解这些行持不一样的。大乘确实是开放的，他掌握到原理原则，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大一，利益众生真正利益自己的。好像现在经常所讲的，农历对我们是相当不方便的，但是要知道他的意思，现在一般都用星期。如果我们每一个星期能够收斋戒一日两日，这个功德就非常殊胜了。虽然不一定是在这个日子日期里面，但是一个月的时间不长啊，这些考察的鬼神一定都能够看得到。而 演代嘅人要过现代嘅生活啊！我哋不必靠嚟于经典上所讲嘅，但系精神咧一定要同经常讲嘅相应，咁样就好啦。一定知道通权突变，利益现代人嘅生活，俾佢喺生活上不至于感到有压力，用就好啦。请睇下面一段经文，喺61面，南言浮提众生，举止道念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何况即正杀害，涉到邪淫妄语，百千罪状。呢几句话非常重要啊！全经记唔住，重要嘅经文一定要记得住，一定要能够把佢背得出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。南阎浮提就是指我哋呢个地球，呢、这个地球上嘅众生，确确实实举止动念都喺度造业，都喺度造罪。起心动念都不善，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啊！呢个就是业啦，就是罪啊！坚固嘅我执，世间人唔明啊，好似为自己嘅利益。保护自己的利益，大家都认为这个是正当的，这个是正确的，边度有坏错误啊？这个世间人的妄想执着，法讲出这个是错误的，而且错得太离谱了。自私自利，我执变现出嚟嘅。你妄想执着，要唔能够破除，唔能够放下，你就永远喺度搞六道轮回。喺六道里面，佛经讲得太多啦，决定系喺三恶道嘅时间长。在三善道的时间短，三善道就好比出来度假、观光旅游，三恶道是老家，出去几日又要回来老家了。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得太清楚、太明白了，法讲这个大错啊！怎样才是正确的呢？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，不是自己，你就能够永远摆脱六道轮回，超越三界，这个是正确的。法教给我们，教我们真的真正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这个乐不是三界里面的乐啊，三界里面没有乐的，超越三界才真正得乐。法讲三界通通都是苦的，天上亦有苦，苦是少一点，但是仲是苦啊。这个道理和事实真相，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然后对于佛陀的教诲，真正感恩戴德，我们真是幸运啊！ 世間人講運氣好好啊，遇到佛法啊，佛係我哋真正嘅善知識，我哋遇到啦，一生真嘅得解脱啦。要係遇唔到佛法咧，我哋同經常講嘅，我哋起心動念仲係造業，仲係造罪啊。之後為佛法為眾生，為佛法呢希望佛法普遍咁去流通，希望佛法久照世間，能令一切眾生得佛法的利益，要發這個心，念念要想到一切眾生，不单止全世界的人类，还有畜生啊，还有恶鬼啊，还有诸天啊，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，那我们的心量就拓开了。菩萨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，而建立佛法就是依教奉行，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建立的，在我们自己行业里面建立的，在我们工作上建立的，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建立的，使到整个社会大家生活当中各行各业当中通通建立起佛法，所谓建立佛法，大家都知道服务社会，服务大众。现在人的讲法是做出牺牲奉献啊，咁就系菩萨啦。真正咁样做，得福无有穷尽啊！福报现前嘅时候，佛教俾我哋要舍啊，唔好去享啊，一享福就迷噶啦，就糊涂啦。法教俾我哋要舍得，舍系因，得系果啊！舍财得财，舍福得福，舍乜嘢就得乜嘢，得到之后又要去舍啊！所以舍得大乘嘅意思就更深啦，把你所得到嘅再舍咗。咁你得到嘅就更殊胜、更圆满噶啦。永远自己唔享受，有福报，福报俾一切众生去享受。呢个真正发菩萨应化喺世间。这个世间有没有呢？有的，懂明白佛法的人真明白，他就依教奉行，他就这样做法，做得完全相应，这个就是菩萨示现。依家系讲出一切众生冇人去教导，咁就系呢个现象啦。所以教学比乜嘢都重要，世出世法都系建立喺教学上， 治理呢個國家，希望政權鞏固，希望國家長遠。從邊度做起呢？教學為先，先要把教育做好。教育裏頭最重要的勸孝，俾呢啲人民知道孝道，教導人民知道尊師重道。每一個人都收養自己的不幸，社會安定啊，天下太平啊。所以他們着重在教育，把教育列為國家施政第一條。從前的國家這些制度，宰相底下有六個部，古時候分工沒有現在那麼細，他只分了六個部，六個部裏頭排名第一的是教育部、禮部，以前叫禮部。六部裏面禮部尚書是第一的，教育擺在第一。對於這種事情看得多重啊，重啊，以佛教教育是另外設一個機構，更加尊重了皇帝自己來推行的。這個教育的機構叫做字，所以字這個名稱是怎樣來的呢？字是皇帝下面辦事機關的名稱，為什麼取這個名稱呢？這個名稱是永久建設建立的，不會改變的，要代代相傳傳下去的。這種機構永久設立的機構先至稱之為字。決定不能夠改變，決定不可以廢除的，用這個名稱。皇帝他是希望他這個朝代永遠下去的，不會被人地推翻的，希望傳宗接代代代傳下去的，所以這個機構是永久設立的。皇帝下面有九個字，字的主管稱為卿，所以有九卿，三公九卿。三公是皇帝的顧問，現在講的是國策顧問，他有疑難的問題要向他請教的。字呢，今天講的是一級單位，直接歸他管轄的。佛亦稱字，佛教的機構亦稱字，為皇帝直接主管的，皇帝直接來推動佛教的教育。中國從漢朝以後呢，教育是兩個體系，一個是佛教育，一個是儒家的教育。儒家教育由宰相負責來推動，佛家的教育呢是以皇帝自己來做主導的，來推動的。所以佛教育的推廣超過了儒家的教育，這個是從前人民對皇帝尊敬的，以帝王的力量把這個教育推動到每一個省、每一個縣市、每一個鄉村，都建立了佛寺。 而儒家教育顶多系一个院先至设一个院学，冇佛法推行得咁广啊！道理就喺呢度啦。重视教育啊，而佛法变质，变成宗教，变成为死人服务，呢个历史好短嘅啫。大概在清朝中叶以后才变成这样的，清朝初期不是这样的，初期还是教育，我们看到康熙乾隆雍正的时代佛教依然是教育，依旧是教学，所以满江田里面都读经，清朝这些帝王非常高明的。咁佢哋點樣咧？佢哋係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嘅，少數民族去統治多數民族，能夠俾啲人民服服帖帖，享過260多年，有好多道理喺度嘅。佢用乜嘢方法統治咧？佢用無量壽經，一朝高明啊！皇帝話：唔係你聽我噶，我哋通通聽佛噶，我亦係聽佛噶，你哋大家通通聽佛噶，要有方法救命啊！唔係我統治你哋啊，佛統治我哋啊，大家噶，仲有乜嘢話好講啊？所以宮田裏面讀無量壽經啊，亦請法師講解無量壽經，大家都依教奉行。滿清咧。读经啊，宫田里面读经啊，废除咧系慈禧太后啊，大概慈禧听到无量寿经上讲嘅都系佢嘅毛病，大概听咗之后好唔舒服，好唔高兴咧，佢就唔读啦。唔读之后咧，佢就系即从啊，误作妄为。把呢個國家搞亂曬，假如佢仲係依祖宗嘅成功嘅方法，冇方法唔改變，仲係依教奉行，大概今日仲係大清帝國，唔會改朝換代啊，人民亦唔會造反啊。可惜的是把祖宗这些教训成功的方法卸了啊，自己你误作妄为，民心失晒了，所以革命军一起来才会被人推翻，这个是一生做的业。我们曾经听说自己在死嗰阵时啊，佢后悔啊，知道自己做错咗事啊，好似有咁嘅一句话：希望女人永远不要干净，临终先至知道女人唔干净会做出咁大嘅灾难出嚟啊！但系后悔已经太晚啦。我哋今日读呢个经啊，何况即情杀害，涉到邪淫妄语，百千罪状，就好似系讲我哋而家嘅社会啊。从前人读经，读到呢啲，冇见到呢啲呢个现象噶，而家呢个现象喺世界上太普遍啊。我哋睇到呢个现象，冇话唔恐惧嘅。众生造作呢啲罪业，边度话冇果报嘅咧？今日整个世界呢啲灾变，现在人归咎到自然灾害。话非人力所能为咯，呢个想法就系错误嘅。 自然災害點樣嚟嘅咧？人心變現出嚟嘅。如果我哋細細去思維，所有一切萬物，啱啱講嘅，佢都喺度動嘅，只要係個物象，佢嘅原子、電子喺度動嘅，咁佢就有波啦。我哋人心起心動念，殺害、竊盜、邪淫、妄語，呢個係極惡嘅波啊！而且呢個波，一切眾生都做，你諗諗呢個波係幾咁強大啊？呢個強大嘅波改變咗物質，你影響佢，你改變佢。
常讲的报恩报怨讨
債還債，所以佢聚集成為一家人，父子兄弟姊妹總離不開這個關係的熟世的姻緣，這樣才變成一家人。言語裡面常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，這句話很有道理啊。開始覺悟了之後呢，你的一家人就變成法眷屬了，這個好啊，無比的殊勝。不覺悟呢，你一家人是因緣輾轉相報的一個場合，那個真是 叫苦不堪言。畢竟報恩的少，報怨的多，還債的少，攞債的多，所以世間人的一生所謂是不如意事相八九。這個是我們親身經歷親眼所見的事實，所以兒女的來一定要明白他宿世的恩怨，果報是平等的，無論富貴貧賤，遍經裡面所舉的實例，這個是印度國的王族婆羅門呢，以為是在社會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，長者居士都是有福報的。底下說的一切人等及異性種族，包括的範圍就好講了，將印度四性階級通通包含在裡面。我們中國人說的貧富貴賤，無論哪一種身份，無論哪一種地位，婦女生仔的決定是不能夠避免的，而且生仔所受的痛苦是平等的。富貴人家照顧周到一些，貧賤人家照顧就差一些，總而言之呢，這個苦是不能夠避免的。佛教給我們的方法，七日之中早已讀眾此不思議經典，這個是早讀。最好呢，如果屋企的人對佛法能夠信仰的，能夠接受佛陀的教诲，應該在什麼時候讀呢？懷孕的時候就讀了，每一日讀一部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或者念一千聲地藏菩薩的名號，要以真誠恭敬的心理念誦。咁福報就好大㗎啦。縱然係懷孕嘅小孩是來報怨的，冤家債主來的，你能夠這樣照顧他，這個冤結就化解了，因為你對他有恩，他就不報怨了，他來感恩了。這個轉變呢，要從一開頭呢，這個地方說是最低限度要在生產孩子這個七天之前，當然你提得越早就越好啦。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，知道這個方法，最好是能夠在懷孕的時候就讀，就依照這個方法去修行。做母親的人心平氣和，真誠恭敬清淨平等，起心動念決定是影響胎兒的。在現在用科學的理論來說，大家就更容易明白了。 個亦係屬於波動嘅現象嚟嘅。喺佛法裏面講嘅，好似西方極樂世界，一切萬法都放光明，唔單止人身上放光，萬物都放光。其一極樂世界係光明遍照噶，我哋世間有何尚唔放光呢？假如我哋世間所有一切人物唔似西方極樂世界咁樣光明遍照，那真法界就講唔通啦。邊度有呢個地方嘅光特別大，嗰個地方冇曬光嘅咧？點能講得通啊？一定要知道，一真法界包括我哋呢個法界在內啊！唔是話離開我哋呢個法界之後，另外有一個一真法界，冇呢個道理嘅。經常講嘅係一件乜嘢事情呢？嗰、那個地方光明遍照，大家都能夠親身感覺得到。我哋呢個地方光明遍照，我哋冇感覺啊，又係咁一個道理嚟咋？唔係光明照我哋啊！我哋為乜嘢冇感覺呢？心唔清淨啊，心太亂啊，妄念太多啦，所以呢個境界你見唔到，唔係冇噶。同極樂世界同華藏世界無二無別嘅。用而家物理學嘅講法呢，就好容易理解啦。光係乜嘢呢？光係波動產生嘅現象。只要動就有波啦。而家科家稱之為波，我哋佛家叫光。光亦係波動。所有一切物質嘅而家嘅現象，而家都知道啊，物質點樣組成嘅呢？分析到最後變成原子、電子、粒子，呢啲基本嘅物質，佢係乜樣嘅狀態嘅呢？喐動嘅。凡唔需要呢啲科學儀器，發睇得好清楚。而家最先進嘅儀器仲觀察唔到嘅，法都睇得好清楚。法同我哋講出呢個現象，佢老人家所講嘅委曲婉轉，講出呢個真相出嚟，冇人去相信啊，冇人去接受啊。所以嗰、那個講法咧就好微妙啦，好光明啊！我哋稱之為善巧方便。佛講物質現象，同我哋講咗四個原則：地水火風。地水火風講嘅係乜嘢呢？講嘅係基本嘅物質，而家所講嘅基本粒子。一定有呢四個現象嘅，地係乜嘢呢？佢係一個物象，你能夠睇得到嘅，呢個叫地，地就係代表物質。我哋肉眼唔能夠睇到嘅咧，喺高倍嘅顯微鏡之下發現嘅，睇到呢個嘢啦。法無需要借嘢，佛嘅眼睛叫五眼圓明啊。佢能夠睇到，我哋凡夫唔能夠睇到嘅，所以佢嘅眼睛俾我哋用嚟，佢見到呢個現象，基本嘅物質係點樣組成嘅呢？佢帶電嘅，所以係火大啦，火大就係陽電，水大係陰電， 我哋今日讲佢有温度，佢有湿度。风败系乜嘢咧？佢系动态嘅，佢唔系静止嘅。而佢系讲基本嘅物质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包括我哋人细胞嘅组织，都系呢个现象。你谂一谂，睇佢点会系不动啊？基本嘅粒子，佢亦喺嗰度运动啊，动就产生波啦。波动能够有几大嘅范围咧？同朱伟讲，理论同事实都系一样嘅。呢个波动偏及众空法界，然后你再想一想，天地万物咁多众生起心动念，嗰个波就更显著啦，波动嘅幅度就更大啦。物质佢嘅波动比较微细，比较细。你先至知道我哋生活空间嗰个波几复杂啊！佛经上讲嘅心念善心波动系平稳温和嘅，你接触咗之后心欢喜心，接触感觉得好舒服。恶念恶心嘅波动咧，亦好强烈噶，你感觸到。人一生唔舒服啦！而家有人讲啲叫做磁场，亦得嘅，讲磁场亦得。喺中国内地气功嘅人讲气都可以嘅，都系咁嘅一件事情嚟啫。你讲气亦得，佛法里面讲光、讲波动、讲磁场，一个道理嚟嘅啫。由此可知。一个神识嚟投胎，佢有念头的，佢有念头，咁佢就有波动啦。所以母亲起心动念，一切举止就影响佢啦。所以中国古时候讲教胎教啊，道理就喺呢一度。我哋懂得古书里面讲嘅胎教。讲咗一啲原理，但系讲得冇咁详细，冇咁透彻。我哋读咗半信半疑，唔知道呢个影响嘅严重性，唔知道啊。我哋今日明白波动呢个事实真相，就知道啦。起心动念影响胎儿太大太大啦。所以作为母亲在怀孕期间呢，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呢，都是清净的呢，胎儿受的利益就太大太大了。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，孝子贤孙啊，怎么教呢？在怀孕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行孝，要尽孝，孝的波就影响他了。我们修正修清净、修福，这个才真正叫他种下了深深的种子。不是没道理的，决定不是迷信的。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一部经呢？一部经是孝经，一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一立起来就是四个字：孝亲尊师。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。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呢？从地藏学起，地是心地，藏是宝藏。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？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德是福德，能是技术能力，无量的才艺。 至聖裏頭本具嘅寶座，而我稱之為地藏。寶藏咪喺地下，就好似我哋今日講嘅金文礦產一樣。如果唔開採，咪喺地下，所以我哋得唔到受用。你要知道得佢開採啊！用乜嘢方法開採呢？開採至聖嘅寶藏，一定要用聖德，要用呢個工具，同佢相應先至能夠開發出嚟嘅。聖德裏面大一全聖嘅就係孝敬，所以孝敬先至能開發至聖嘅寶藏。大乘佛法嘅修学从边度学起呢？先学地藏，从呢度下手，先学孝道，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，佛法系师道，师道建立喺孝道嘅基础上。我喺早年见到有啲法师到美国去弘法，我同佢哋送行，劝勉佢哋到咗美国唔好建寺庙啊，我劝佢哋建祠堂啊，提倡孝道。为乜嘢呢？如果孝道冇咗啦，佛法決定唔能夠扎根嘅，佛法嘅道場建唔起嚟嘅，冇咗基礎嘛。佛法係師道，堅持黨好啊，堅持黨運用佛法，比建寺廟效果要大好多嘅。因為你建寺廟，人哋一睇係佛教，唔信佛教嘅人佢唔入嚟啊。咁呢一面就斷咗啦！我建祠堂，每年祭祖，中國人唔管信，現在係而家嘅利益，未來八千歲中永離惡趣，呢個係説明影響之深，影響之廣啊！今日時間到啦，我哋就講到呢度。